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紫色花很浪漫。
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家庭园艺，
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
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每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节目。那种菜养花，天天要和土壤打交道。那您对土壤呢，又了解多少呢？土壤的好坏该如何辨别？市场上的商品种植土多种多样，又该要如何去选择最适合后院栽种需求的理想土壤呢？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园艺高手张崇岩，同您聊聊澳洲土壤的那些事情。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
哎，张老师您好啊。那我们今天是来说一说澳洲的土壤。那澳洲的土壤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如何去判断土壤是否肥沃呢？
澳洲土壤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土层呢比较薄，不像中国的土壤都比较厚。在澳洲呢，土壤是很少很少的。
嗯，
在家里，假如你种花种菜，在挖地嘛，都能看到。一下子下去，一个锄子下去，下面就是石块。还有呢，土壤稍微干净的都变成沙，沙壤为主的。澳大利亚就是这样，里边呢都是有很多的石块，这天然的石块。但有好多人不懂呢，把它说成是建筑垃圾。建筑垃圾混留在地里边，但主要呢还是天然的石块、天然的沙土。假如你家里种棵树，再往下挖，因为一般棕树啊、这样的果树啊，最好能挖到70-80公分。你再往下挖20-30公分啊，最多40公分呢，就看到一层白白的东西了。
嗯，
这一层呢是粘土，因为我们知道土壤呢最主要是分三大类。一个是那个沙土，叫澳大利亚表层的土，沙土；还有一种是粘土，粘土它的颗粒特别细的。这种土呢，它有什么缺点呢？空气太小，空气太小它就粘在一起，往往不透水、不透气。我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呢，就是那个壤土，壤土就是沙土跟粘土之间的，它不像沙土呢太漏水，它在这个刚好正好就是很适合那个如果更生长。又能保水，又能透气，又能保持营养，所以呢，这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呢，澳大利亚土呢，对搞种植呢是很困难的。
嗯，
刚才我说，你挖到下面一层白颜色的，它特有的，像胶泥一样的，啊，像橡胶啊，橡皮泥一样的，黏黏的，有粘性的。这层呢，等于像一层防水层一样的，你上面下的雨，掉的水，它下不下去。家里的水它也渗不上来，一般种东西种菜什么根长到这里啊就无法下去，因为这里不透气不透水，这根呢就没办法到这个位置，就只能在土的表层生长。除非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树，它更特别厉害往下长。但是我们要种菜种什么，我们要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土啊挖深。
嗯，
挖了以后挖得像大花盆一样的，再放进去买那个商品土，或者把比较表层土，因为澳大利亚那个叫 topsoil 叫表层土。表层土是什么呢？因为土壤表面呢它有长草啊树叶掉下来，一般在10-20公分这个土呢里边是很多有机质的，所以这些泥土呢是可以适合种菜种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建筑工地它会一块牌子挂在那边，有 free topsoil， 就是呢表层土挖出来放在边上，假如你喜欢种菜啊种花需要这个土呢，得到那边去拿的。
嗯，
但是呢下面其他土你不要拿，全是石头啊沙啊也没用的，没有营养的。在没有这种土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呢要假如要种菜啊怎么办呢？ 当然有你比较 lucky 的表层土还比较好，但大部分的全是石头，没办法种，那么我们就可以去买一些商品土。
嗯，那我们在说到该如何去买一些商品土之前，张老师可以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要怎么去判断这个土壤的好坏呢？有没有一些指标可以来参考一下呢？
土壤呢，它的物理结构，刚才我说的粘土、软土跟沙土，它的物理结构，还有它本身的土壤呢，还有它的结构以后呢，还有它的指标就是它有机质多不多。
嗯，
刚才我说的托普塞尔，它里边很多有机质，因为草啊叶子啊腐烂以后，它里边有了有机质，有了有机质它会形成这团内结构，通风透气，储存营养跟水分。所以呢，我们土壤里边呢要跟有机质要多，有机质多了以后呢，它里边有益菌也就多起来了，因为菌呢要吃那个有机质的。所以一个土壤的好坏就看它那个有益菌多不多。假如你一个土堆挖下去的土壤挖出来是臭的，那个土肯定不好。
嗯，
但好的土挖上去很松的。澳大利亚啊，他们还有搞了个试验，就是检验这个土壤好不好。
嗯，
把那个内裤啊，因为内裤啊一般都是全棉的，
全棉内裤，
花钱的。把它埋在土壤下边5公分到10公分，过了一个月拿出来看，假如这个内裤已经差不多已经像网一样了，已经腐烂掉了，那说明土壤里边有机质，土壤里边那个有益菌是很多很多了。假如你放下去埋了一个月拿出来还是洗一下还能穿的，那你这个土壤里面那个有益菌呢就是没有，很差。一般呢经过2个月，好的土壤里面细菌多，你2个月拿出来了只剩下腰里面那个腰带，因为它的橡筋啊那个那花菌多，其他都差不多没有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判别那个你土壤好坏的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要增加土壤里面那个有益菌呢，可以通过经常放那个自己做的 compost 的啊，堆肥，还有厨余肥，还有呢，平时种菜的时候呢，做下去那个有机肥，细粪啦、牛粪啦、羊粪啦，这些粪便是很好的有机物啊，氮水虽然比较多。种菜呢，我们花呢特别喜欢那个细粪，但是我在那个大的那时候里边就问他们，在澳洲希望是用什么肥好，他们推荐是牛粪。
嗯，
他们的理说法呢，就是油呢，它有几个味，就是把那个草吃下去以后呢，消化的很透彻。这牛粪呢，对他们说是不易碱性的，他们对鸡粪呢，他说是碱性的，他们说牛粪是酸性的，对食物比较好。但鸡粪呢，容易烧焦，因为它是碱性的。他们说呢，假如你要用鸡粪，就是买那颗粒的，它经过就配好的营养的，经过那个发酵的。这样呢就用起来比较好。
嗯，
一般的可以说呢，他们用商品土里边呢掺的不是鸡粪啊，他就放牛粪掺在里边。上次我到 NNL 里边，他的工厂那边在配土啊，在弄的人，他就推荐牛粪比较好，就长得健康了。
嗯，
还有呢，在澳洲土壤呢，还有那个污染问题，靠近内城区的地方，他老房子建筑比较早，里边那个。含铅的这个建筑材料比较多，防雨的、油漆啊，那个铁皮瓦上的呢，那油漆都是含铅的。多少年下来呢，这个雨水这个淋刷以后呢，在地水线，那刚才下面地水线这个部位呢，含铅量特别多，这是一个。还有呢，以前一开车啊，用的汽油呢，都是有铅的，因为加了铅呢，它汽油的利用率比较高。后来就发现那个汽油排气里边那个铅呢污染太大，所以后来改成了就无铅的 N 粒的排球，是吧？ N 粒的就是没有铅，用其他东西代替含铅的添加剂。但是由于长期下来以后呢，内城区呢它交通比较发达，开车比较多，所以那边那个土壤里边那个沉淀的那个铅呢也特别多。Macquarie 大学他们有一个项目在全国啊在搞土壤调查，尤其这个大城市里边，在我们雪梨靠近内城区有很多地方的后院呢也不适宜呢种菜了，种花梅没问题， 但是你要当菜要吃下去当食品呢，那就不行了。还有呢，小孩喜欢玩土啊，玩什么，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小孩不懂的，挖泥土啊，过一会儿我嘴里边拿吃东西，
嗯，
也容易那个切那个中毒的，就是慢性的中毒，它不是人人马上吃了就不行，而是慢慢的也影响小孩的大脑的发育。
嗯，
要碰到这情况就推荐买那些上品土。
嗯，所以说可能在种菜栽树的时候，在后院有的时候找不到一些理想的土壤，那也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购买一些商品用的种植土。那张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商品种植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呢？
很多人刚来澳洲啊，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到处是土，到澳大利亚呢为什么要买土，我地上挖下就好了嘛，
嗯，
对吧？我这问题也去请教他们搞这方面的专业的，他们说你们中国跟澳大利亚不一样，中国到处是土壤，在澳大利亚呢到处都是绿色植物，要土壤是很少的，
嗯，
土壤等于是稀有物质，所以呢我们只能用那个 recycle 这些绿色的东西，比如说每家那个绿色垃圾啊，绿色垃圾桶啊可以回收，还有呢大的清理的还有锯树的打碎了以后，有的大的就直接送到那个垃圾处理厂，他们呢也在那边呢也专门一个部门是处理这些绿色垃圾的，这些大的垃圾还粉碎机粉碎以后堆得很高的，像小山一样的堆着，再浇水啊，再加些东西啊，让它发酵，还有几个推土机过段时间把它翻堆让它充分发酵，因为我去穿干货的就看过的，哇，那个上面这个烟雾腾腾的，这个热气都冒出来了，说明它在里边发酵了，通过发酵以后呢把里边植物里那些有害的菌给杀死，还有杂草，因为超过50度到60度呢，杂草的种子在高温下呢它也会杀死了，或者再放到地里边种菜啊，哎，边上长出杂草出来了，就是就初期发酵那些东西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发酵以后呢发黑了，它就呢种到另外地方要包装作为商品头买出去。
嗯，
但是呢因为澳洲呢它多少年数下来对这些东西啊掌握了，所以我们到那个波拉帕瓦到些那个 ANL 叫 Australian Landscape 该凭那个这个大公司你去买土，到里边有好几种不下10种的土壤，各种各样的土壤你就不知道搞不清楚了。
嗯，那张老师啊，我们也是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给听众们具体的说一说到底有哪几种常见的土壤可以供他们在不同需求的时候选择。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园艺热线节目。那种菜养花呢天天和土壤打交道，您对土壤又了解多少呢？那我们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后院栽种需求的理想商品种植土呢？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园艺高手张崇岩来和您说一说澳洲的土壤。张老师您好。
啊，你好。
哎，那张老师，我们现在也是有热心听众在线上等待多时了，我们还是来先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电话。
好的。
刘您好。
哎，张老师好。
嗯，您好，有什么想问一下张老师的呢？
就是那个我有一棵那个柠檬树啊，生虫子了。
虫子在哪里？在叶子上的还是在那个柠檬树里？
那个虫子就是像那个老瘪似的，挺大的一个一个，挺有臭味儿，你知道吧？
哦，那臭屁虫。
就像那个虫子啊，像臭老瘪似的，对，特味儿特大。去年还结了很多呢。
因为最近呢，这个虫子比较多，我们在那个群里边呢，经常有人才提起这个东西。这个虫子呢，你去侵犯它，它会放屁的，有臭味，所以很多人叫做臭屁虫。
对对对，
它呢就在树杆上呢泄这个汁，所以这个一定要用杀虫药水喷它。
需要那个怎么办呢？买药水，什么药水啊？
就杀虫的药水就可以了。假如你这个树还没有结果的时候，
啊
现在这个你可以用这个家里边杀那个蟑螂啊、杀蚊子的苍蝇啊，这个喷上去就可以了。因为它有些毒，但是没有这些人没有影响。假如它是结果了，你去喷，因为这个残留期比较长， 啊，有的残留期超过将近六个月了，所以呢不建议了啊，你一般的就你用这个杀虫药水就可以了。当然了，你还可以到大的那个那时候的苗圃里边去啊，上面你看那个瓶子上面上面一个虫画着的一个图片的
啊，
就买这个药水
啊叫什么名字啊那药水啊张老师？
哦，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你就拍个照片，把这个虫啊拍个照片，你到办公室去问他，他有好多名字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我知道了，就到那个卖果树那地儿了，还是到药店，到那个什么一般那个？
你办公室有吧？你家有附近有办公室
啊？
买建筑材料的，买花的，买花盆的。哎，就到这个里边去问。
啊，好了好了，那谢谢您啊。
哎，哪个人？你拍个照片，就问他，他们很热心的会帮你找出来。
啊，好嘞好嘞，太谢谢您了啊。
也是感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
好嘞，
谢谢。
好，达到目的，谢谢您啊。
那张老师啊，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下关于商品种植土的话题。那您那边有哪些比较推荐的商品种植土呢？
这个种植土呢，在澳大利亚是普遍在用的。几乎每一家都会去买那个商品土，但是呢，我们中国人过来呢，又不了解这个情况，感觉买一些土就是好的。根据这个智易 Potting Mix， compost， 这个含义说出来，它是 compost 就是堆肥，应该有营养。这个 Potting Mix 呢，就是也是买的最多的，现在打折扣，五六块一包，一打折扣就三块半一包，好多人就买了好几包回家去种了，就往往呢就发现问题了，种下去东西不长啊，
嗯，
比如种下去还是好的，过几天颜色发黄啊。这是普遍的发现问题的，但是我要问他们了，这个 potting mix、garden mix，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mix 啊土很多，为什么分这么多？他们就想得很清楚了 ，potting mix 就放在花盆里边了，因为花盆比较小，它需要是蓄水，要能力强。那 garden mix 呢？因为 garden 的里边往往菜床啊，一堆土很多的。下面又有土壤，它整个的体积比较大，它要求的什么呢？要透水，这水呢浇上去要下去。但是 potting mix 呢就不一样了。根据我的经验呢，我以前种的玫瑰花，我女儿去买了一大花盆，种的玫瑰花，第一年、第二年很好，到第三年开始不行了。后来把它挖出来了，花盆一大，下面一般那个 potting mix 啊，都变成像烂泥浆那样。很湿的，水分呢不干不了，不透气，根呢就很小了。原来一次可以在下大花盆底下看到根的，后来拔出来就这么一小坨，其他地方都没一根的。说明它保水能力太好了，所以很多人买那个土，他说就 complain， 怎么澳大利亚买的土啊，花钱买的都是沙子，他们不知道沙子是调节土壤的性能的，有的沙子在里边。土才能够透气，才能保持体积。还有，比如说你的 potting mix， 它沙基本没有的。garden mix， 它里边沙要占了很多，有的呢沙甚至也放小的石块。因为他们说呢，假如你一棵树用那个 potting mix 种下去，一年两年，那个树啊就往下沉了，因为它都是有机质嘛，都是有机的东西打碎的。它后边还在慢慢的发酵分解，这个速效很快。garden mix 呢里面有很多的沙子，它可以撑住那个体积，所以因为这些材料而且里面种那个树一类东西呢，树呢改变位置很少，它也会往下沉的，它就不会沉了太多，太多它影响的根的生长的位置嘛，就是等于像一个大坑，那下雨全那个水到里面去了，这个植物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土壤里边它除了就是我们刚才绿植垃圾打碎的都是 potting mix 这类，还有呢它就添沙子，粗沙的细沙的，还有我们澳大利亚这个草坪它做草坪的时候它先用沙打底5公分到10公分，把它整平以后上面再铺那个10公分那个土，这个营养土等于是 potting mix 有营养，然后再放草皮， 它这样结构呢，营养土给营养，再下去十公分，五公分到十公分，下面就是沙子，那时候帮助把水啊排掉，要不然一下雨，那水在地里边草就长不好了，根就会烂，所以它这个油很有讲究的。所以呢，你看啊，最便宜的，假如你去买一个立方，不叫一吨的，它是叫一个立方的啊，它里边最便宜的 ，Organic Garden Mix， 它里边有什么粗沙。有发酵过的这个木销松树皮，还有一些绿色垃圾，还有废的咖啡渣发酵的，你看它里面实际上已经放了很多东西了，不是简单的我们眼睛一看，哦，这什么东西。还有呢，就是里边往往有一个比较大的像小的树枝一样的，但是我们习惯呢都喜欢把它敲掉拿掉，这个东西放在里面呢也有好处，因为 Potty Mix 这个东西，所有东西都有这绿色垃圾的发酵的东西，它很快都是慢慢的熟化了以后呢，腐烂了，腐烂以后呢，它比较黏黏的东西不透气，有这些比较粗的像树枝一样的颗粒在里面呢，等于帮助透气树水的。
嗯，看来这些商品种植土的选择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学问呢。那我们也还是再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是请张老师来跟我们继续的分享。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园艺热线节目，我们还是先来跟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你好。
嗯，哎，那张老师啊，我们还是先再接听几个听众热线电话吧，已经有多位的热心听众是在线上等候多时了。
好的。
Sue 你好。
哎，你好。
嗯，您好，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一个是呢，我种了一棵咖喱树，去年都一直挺好，今年呢就开始叶子发黄和发黑。
嗯，
发黄发黑。
嗯，
怎么说啊？
咖喱树好像我不知道中文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叫什么百香树啊，还是百香味的？就是在这不是印度人吃那个咖喱吗？有那个咖喱叶子那个树。
哦，哎，那你现在是叶子发黄？
对，然后还发黑，因为那个树我主要是要吃那叶子嘛，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能让它健康一点。
你现在发黄是发在哪个部位？发在下面老叶，发在嫩叶？
啊，老叶。
老叶，哎呦，你发黑是什么黑？它是像黑的油漆这么黑呢，还是像枯掉的黑？
哎，可能是枯掉的黑。
啊。
嗯，
因为老叶呢可能是缺那个缺钾啊这些情况，因为还有可能呢，
啊，
你那个浇水或者肥太多影响它的根系，因为你刚种下去很好嘛，
因
为长期这个浇水啊施肥啊不太合理，就影响它的根呢长得发育，它就长得就不健康了。
那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盆里，
不要天天浇水。假如你种在地上的，不要天天浇水，看到表层土壤干了以后才浇水，浇呢不要一会儿就好了，它水还没下去，往往呢就表层有层水呢，下边呢还是很干很干的，所以呢浇水呢要碰到这种情况，你浇水分两次到三次，先浇一回过一回，然后剩下去以后再浇一回，这个经过这一次弄了以后，上下都有水分了以后呢，比方过三天啦，啊，过一个星期了，当然根据天气来了。
嗯，
天气比较干，会多浇一些，要隔一天浇一次。
嗯，
天冷呢，要一个星期浇一次也没关系。
嗯，
这是浇水，加肥你也看的，也不能要我希望它长得好，好放了很多的肥，肥一多以后呢，那叫肥害，等于像一颗青菜，你也放了一把盐下去，它一水分给它拿走了，它逼掉了。
嗯。
你这种情况呢，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水更肥要注意啊。
嗯，好，谢谢，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
哎，
谢谢，
哎，好，嗯，谢谢，
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您好，啊，是您，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是这样，我有一棵那个柠檬树，柠檬树是叫它是Dwarf 那个 Maya。刚买来的时候，第一年、第二年长得好像那个果子长得挺好的。这个现在呢，
现在问题是这样，它好像开两期花，它八九月份生开了一次花，但是开了很多花之后呢，结的果子很少，但是到三月份以后呢，它会又开一次花，那个时候可以结一些果子，但是果子不多，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你肥不对了，肥不够。
是肥不够呢？
它叶子好不好？它叶子长得好不好？
长得非常好。
你下的是鸡粪是吧？
我鸡粪下的很少，实际上，实际上我鸡粪是下过一点，但是很少。但一般呢，我是
什么肥呢？
在冬天下肥，有一点鸡粪，但是另外是像那个mushroom compost， 还有那个 dynamic lift， 还有那个再加了一点骨粉 blood and bone。
啊，哦，骨粉啊 ，blood and bone 是它是氮肥。他说是说，
应该有磷肥吧？
啊，
那帮应该有磷肥吧？他不光是氮肥，
不是他有了点就是磷肥了。你去看那个包装上面写的，它是成分8:1:1，它就氮肥是8份，磷肥是1份，钾肥也是1份，它这个比例是氮肥为主的，那这个氮肥太多了，所以啊，你也长得比较好。你就需要添加什么东西呢？磷肥跟钾肥。
我有磷肥，我加了磷肥，而且也加了那个 organic potassium，也是钾肥啊。
啊，钾肥啊，也应该就是这两个要多增加，因为你这个肥料肥的营养不平衡。所以刚才我问你，叶子长得好不好？叶子好，果呢结的少，说明呢是磷肥跟钾肥呢跟那个氮肥的比例不对了。不是说我这个肥里边有磷就是解决问题了，它一定有比例的。等一下吃饭的，我吃一个饭，点一筷子菜，比就是一碗饭，一筷子这么一点菜就不够了。
开两地花对不对？是不是常态？
对，按道理，它是春宵跟秋宵嘛，春天它会长树枝，开花，到了秋天了、啊，它又开一枝花，又长出新的枝，又开一枝花，一般是两次。
它两次都结果吗？应该。
结啥？不结果的。一般的应该说呢，春天开花结果更多，因为它经过一冬天下来以后，它积累的营养多了，
它果子很多，结了很多小的果子，但是都掉了。
对呀、啊，你就缺钾嘛，
还是钾肥少？
因为对，因为果树长大需要钾，你钾不够了，没办法维持这么多的果了。当然了，它不可能每一个果都挂果的，它会慢慢会掉一部分的，但是你大量掉少量接，说明这个钾肥非常非常的不够。
跟硼和铜有关系吗？
应该要加些硼的，它帮助它那个细胞生长有关系的。但是你现在挂果了，并不是硼缺少引起的，也没有加缺硼的，你根本就挂不出果，开了花这个果子就一起掉了，因为那个小的那个花里边后面一个很小的嘛，小的像那个柠檬一样的吧，花一开以后它跟着掉了。你既然就挂了小果了，说明硼呢，开花能够授粉的，授粉呢它能够结果了，说明硼是可以的。你后面接下来它就需要钾去补充它，让它长大，让它膨大。
嗯，
也是缺钾。
嗯，希望张老师的回答能解决一下您的疑惑呀，周先生。
OK，thank you。
谢谢周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Thank you， 拜拜。
邓女士，邓女士您好。
哎，你们好。
嗯，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张老师吗？
我先说一下那个柠檬树那个臭屁虫怎么抓，我是经常抓的。
嗯，
办法就是
戴手套。
对，因为
那
些虫子的那个液体会腐蚀你的皮肤，所以一定要脚踩掉它，不要用手抓，然后抓掉在地上一踩就行。高的呢，就用一个树杆帮助一下。撩到它就会上到你的杆子上，你就拿下来，它就很听话。
嗯，感谢您的经验分享啊。
啊，然后第二个问的我要问的就是那个秋葵怎么种，因为我发现很难，种子放下去长出来，然后好像不是时候，还是时候种的时候。现在我想问秋葵怎么种。
秋葵我没种过。
哦，
有
些
我没种过。也可以上网去到搜索一下子。
对，但是网上我查过，好像不容易找到那个办法。
有啊，
有
仔细找一下啊。哎，有啊，都找一点，都看一些，有好多都是乱说的，也有，也都看一些，一个月找一个月找，哎，几个问题也找里边自己感觉做的比较有理的，对你有说服力的，看啥、啊？
好，
现在网上东西垃圾东西太多，乱说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我没做过，
谢谢，
我不能乱说。
嗯，是自己摸索一下也可以，根据那个网上资料。对，
嗯，特别感谢您的经验分享，也特别感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邓女士。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告一尾声了，特别感谢园艺高手张崇岩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在澳洲选购一些商品种植土。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